好，我们今天健康之道是看387页，在这个3:28这个地方啊。那新的版本在哪？一样啊。对，金兰告诉我说我的进度跟许医师的进度一样了耶。啊，因为我们是每个礼拜讲嘛，他是每个月才讲，他讲了好多年了，那我们现在终于赶上了那个进度。对，好，那我们来看3:28这里啊。他说，不过如果我们在谈的是重新来过，不妨从最低点开始而往上努力，这样子你可以看到最黑暗形式的信念，然后渐渐看着他们开始显现能量、活力和新鲜的推动力。好，各位，这两句话啊，这两段了很重要。好，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随时都可以重新来过，我们不管过去的人生怎么样，你从今天开始就是新的开始，你就可以随时随刻的重新来过，你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好，不妨从最低点开始往上努力，什么意思？像那个同学来说啊，我一翻看健康之道都看不懂哦。可是你有参加无意识舞蹈，好，你开始有在看许医师的书好了，好，你开始慢慢在接触好了。那像秋燕也是今天第一次来接触我们，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从最基础开始学习。好，我们虽然重新来过，可是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回到最低点要开始的时候。好，这个开始呢，它就可以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做改变、做调整。好，你就会有新的开始，然后这样子你可以看到最黑暗形式的信念。什么意思？好，你看像林如，他刚来的时候啊，他非常焦灼于他儿子不好好念书这件事情，而且要辍学。林如，我们好感谢你哦，你的例子好好举哦，呵呵，好好跟人家分享。好，你看，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人生的痛苦会成为激励别人的好这么棒的例子，这样子。好，好，虽然我不管你到底同不同意，我就讲了。好，那其实林如一开始他非常非常排斥我们这里在讲的一些观念，可是他又觉得这里的人对他都还算不错哦，所以他会继续来。可是常常我在讲一些观念的时候，他很难接受，很难接受，而且他觉得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就像他刚刚你看，哈、啊，把这个罗素的，我念哲学的，我都没有像他这样记得这么清楚。好，我一来有点汗颜，二来觉得还好，我都忘了。好，你看他一来的时候，在面对他自己过去人生带来的一些习惯的想法、一些观念根深蒂固的。好，后来他来到这里，一个新的环境、新的观念，对他有很大的冲击。他不是一下子就听懂了，一下子就改变，或一下子就接受了。他反倒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在看到他自己的很多限制性的想法，有没有？好，甚至有很多好、这里讲的黑暗的想法。啊，他今天黑暗的自己比较稍微显露头角，开始要冲出来了，就是那种比较没有水准的，有没有？比较没有规矩的，好，比较肆无忌惮的，比较好像那种哈没念过书的人才会讲出来的那种话，他开始在起码在他的想法里面，他开始可以接受了。所以为什么那个人骂完三字经，他会爽到晚上，睡在床上还觉得很快乐？因为他愿意接受，这也是人的一个很自然的情绪表达的一部分。各位，你知道这意思吗？好，那我上次有讲过，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分享，我辅导了一个个案，他呢连自己的想法都把他吓坏了，因为他的想法是那种很想要杀人、很想要打人，好，甚至于有一壶水在那里烧，他就有一种冲动，他就用想的，他说他要拿那壶水去烫他的好朋友，可是他为他自己的这个恐怖的想法给吓坏了。好，他说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然后他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躁症，然后他很怕哪一天他控制不住这个想法蹦出来，采取行动，他真的做了怎么办？他吓死了。可是后来我慢慢跟他讲，好，我跟他讲说，想法不代表你一定会采取这个行动，只要我们每一个想法都马上采取行动还得了啊？各位，你难道没有想过贬人家的想法吗？你有没有想过很想要去这种 报复的想法，有没有？有没有很想要当一个不负责任的妈妈？有没有想过？有啊。有没有很想离家出走，远离你现在的这一切？哈，老娘不管了。那我们吴姿老师去给许医师咨商，然后许医师说：“吴姿，你还不交个男朋友？”他说：“老娘没有这个需要。”吴老师得师铎奖的哦，啊，他过去他跟林如一样哦，很有规范哦，出口成章哦，不是章哦，是章哦，文章的章哦。好，吴老师是很有那个形象的哦。好，可是他很好玩啊，那就脱口而出。好，因为他最近在面对他复发的这件事情，可是他就是把那个小柯的一个恶性肿瘤挖掉之后，他也是不要吃药，也不要治疗，也不要做任何的这些医学上的协助。好，那后来他就去咨商的过程里面，哈，就开始慢慢再进一步的要去来认识自己了。好，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充满了很多负面的想法，有没有？我是不是充满了很多想不负责任、想要打人、想要伤害别人、想要报复，啊，想要把一只狗踢到水里的那种冲动，有没有？我跟大家分享过，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观察到我自己有一个怪异的动作。虽然我从来没做过，所以你真的不要害怕你的想法，因为我那个想法是非常严重的。我只要有经过水沟或是河道旁边，只要有狗靠近我，我会有一种冲动想把它踢下去，想把它踢到河里面去。可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啊，因为我很爱护动物的，我很喜欢动物，我不怕狗，我也不怕猫，可是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冲动呢？好，为什么会想把它踢到水里去呢？那只是一个想法，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好，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在乎形象的人，我也是一个很规矩的人，所以林如，我为什么这么了解你？因为我过去跟你一模一样。对呀，我也是写很多道德箴言，好，在那个本子里面随时都用很多道德的这些观念来束缚自己的。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于这个印象好深刻，为什么会有一个冲动想把狗踢到水沟里面去？我为我自己的这个想法而感到惊讶而害怕。我想说，天哪，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会有这么邪恶的想法？好，后来我今天这个个案，一个大老板呢，什么都不缺，可是他却为了他的想法感到非常的烦恼，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可是我就当然第一个我跟他讲，我说这些想法来自于你没有宣泄的情绪。好，你没有把它释放出来的很多的情绪，而这些情绪可能是他过往不管是在生意上也好，好，在这个各方面的家庭关系也好，人跟人之间，他跟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好，他感受到的一种可能是委屈啦，好，或说是被欺负啦，或说一种不满啦。可是因为他是在一个公务员的家庭长大，从小爸爸就是很严格的人，所以呢，他是在一个非常严格的家庭里面长大，他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严格，而且是一个很有框架，很爱面子，怕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被别人发现了怎么办。他现在正在面对这个再也压抑不住的很多过去哈，没有去宣泄的情绪所造成的后果。你知道吗？那种有的时候，大家看新闻有没有发现，常常新闻在讲说那些会杀人的，或是做出自杀行为的，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自杀，都是平常看不出来会有这种行为的人呢。一天到晚说我要死，我要死的人，他都不会死，有没有？啊，一边说那种很有规矩，然后很温柔，很替别人着想，哎呀，我的孩子很乖啊，他都很听话啊，他怎么今天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很多父母亲会在孩子这个出轨的时候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通常父母亲会有这个反应，哎呦他从小就好听话，哎，他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会感到非常的惊讶。可是其实是不是他的孩子有很多情绪的压抑，可是他都没有觉察，而且孩子不讲出来也是因为怕你骂，所以他根本都不敢讲，因为他知道他讲出来会挨骂。好，所以后来这个个案他在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慢慢引导他，我告诉他说，有这个想法不代表你会马上采取这个行动。那假如说我们每个想法都会采取行动，那还得了，对不对？我刚刚就有讲嘛，这个世界上可能什么人都不存在了，对不对？好，因为我们都有很多的愤怒， 好，我们都有一种好像被欺负的一种无力感，然后有一天你想要报复的时候，你看那些通常哦，平常这个好像看起来很有规矩，很会忍耐的人，他哪一天突然做了一个行动出来，他自己都会吓到，原来他心里面有这么大的愤怒。所以我们不是说攻击是一种求助吗？暴力行为后面是一种无力感吗？有没有？就是这个意思。有些人有暴力感，甚至于会去杀人放火的人，他根本他内在原来的个性是一个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很多事情觉得使不上力，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觉得自己很差劲的人，他才会用暴力的行为去展现他的力量，好重新证明他是有力的。好，这就是暴力行为后面的一个现象。可是我们都看不到后面的现象，对不对？好，所以这里在讲说，你看我们可以看到最黑暗形式的信念，然后呢渐渐的会看着他们开始显现能量、活力和新鲜的推动力。好，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好，没有关系，好，慢慢走哈。好，欢迎你再来哈，没有关系，他没有问题，不要老是提醒他身体状况不好。对，好，我们老是会看到他不一样的自己，不一样的他。好，好，拜拜。好，你看连最黑暗形式的信念它都可以显现能量，什么意思？你从你的负面的这些想法里面去发现我为什么会有这些负面的想法，渐渐的去进一步的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内心里面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好，后来你为了想要了解，你开始去学习，甚至它会负面，我们说黑暗也是一种力量，有没有？这本书后来很红嘛，林如有没有看这本书？了解你的黑暗面，去激发你的黑暗面，鼓励你的黑暗面，让你的黑暗面源源不绝地发挥出来。好哈，负面思考的力量是吧？嗯，好，黑暗也是一种力量。其实黑暗跟光明相对的，没有黑暗怎么会有光明啊？好，所以其实黑暗也是一种力量，就是说来看到我们自己内在，而且很诚实的，并且去接纳自己黑暗的想法。好，负面的想法，想杀人的想法，想打人的想法，因为你一旦接纳它，看到它，你才有机会去解决它。好，才有机会去了解我这个黑暗的想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没有错嘛，哈！可是你马上哦，假装没有那个想法，然后赶快转变一个想法，然后不要面对这个想法。可是这个想法你发现它还是会蹦出来，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呢，透过这个负面的想法，哎，你知道负面想法有的时候对你的帮助比正面的想法还要来得多哦，还要来得更有力量，更有力量。好，所以我刚刚讲那个个案，好，他现在一直想杀人，想干什么？他的想法，可是他是一个根本叫什么？我现在突然想到这个词，俗辣，就是什么都不敢的那种人。好，他就是因为这样顾虑太多，这个不敢那个不敢，所以才会在想法里面去制造那种画面，你懂吗？当你很多事情讲了就讲出来了，你会制造很多画面去想杀人吗？去想发泄吗？不会，是不是这样子？他也许很气自己是一个没有勇气的人，对不对？哈，很有道理。他也许会早就觉得自己是个俗辣，他看不起他自己，于是看不起自己，要建立自己，又要建立自己有信心，而且他又是个老板，那他要怎么来面对自己内在的那个无力感的自己呢？在很忍不住的在想法上面制造了一些这些攻击性的行为，因为他的自然的攻击力没有出来。它好呼应我们那天在讲到那两句，有没有？我们的自然的攻击力没有出来，会渐渐累积在身体里面成为毒素，成为毒素，毒素累积多了就变成生病了，就变成疾病了。因为我们的很多自然的攻击力没有把它发泄出来。什么叫自然的攻击力？什么叫自然的攻击力？比如说林如，他要是过去的话，灯这么暗，他也不会骂人。啊，也许第一个忍耐忍耐，等别人去讲；第二个，也许 很和颜悦色的跟你讲，哎，不好意思哈，我想你那个灯这样太暗了，我开车有点那个看不见，叭叭叭。好，可能那个态度完全不一样。可是他真正最想讲的就是那个叉叉叉，你我没有缴管理费啊，我没有干嘛。那个人根本就讲出他最想讲的话了。好，那也许他已经把他认定那个叫做黑暗面，那个叫做攻击力，而攻击力是不好的行为，所以不敢把它发泄出来。可是赛斯有讲，自然的攻击力跟什么人为的攻击力，对不对？好，自然的攻击力，他说一朵花从花苞要把它盛开出来，这是攻击力，攻击力的展现。一个新生儿要从妈妈的产道生出来，是攻击力的展现。我要出来，我要出来，啊，是一种攻击力的展现。所以所谓的自然的攻击力，它就是一种生命的动力，生命的动力。各位，你想，当我们的情绪高涨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整个人好有力量哦？好，有一个人激你，激到你整个火气都上来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好有力量哦？力量大到脑充血，血液都冲上来了，有没有？那个同学坐那里会不会太暗？灯都没有完全开，会不会太暗？不会哈，好。那自然的攻击力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很正视的一个内在自然的一种情绪的状态。好，所谓攻击力，我要当下我真的很生气，我啪啪啪就骂出来了，骂出来你知道吗？情绪就其实就走得很快，没有骂出来，没有表达出来的，你会闷个5年10年，你看闷死人了。闷到我说我那个个案闷了这么多年，他现在想法有这么多的攻击性的想法。刚刚那位秋燕闷了这么多年的这种辛苦的人生，好，你看现在攻击力往哪里走？往身体走啊，就往身体，就得癌症了，就往身体走了。好，所以自然的攻击力，当你的孩子跟你顶嘴的时候，你可以怎么讲？哇，好棒哦，你自然的攻击力有发挥，这样身体会健康。好啊，你先把攻击力发挥完了之后换我了，你也有攻击力啊，你不可以压抑自己的攻击力啊。他说你是人，我也是人啊，好，儿子你可以发挥你的攻击力，妈妈也有攻击力，啪啪啪骂完之后，好，我们都骂完了，那我们坐下来谈一谈，我们刚刚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们刚刚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我今天在广播里面听到，他就是幼儿博士啊，他就说当一个孩子在发脾气的时候，请他到房间里面啊，先去好好处理了情绪出来，我们再来谈。小孩子要发脾气，不要叫他说不可以生气，不可以哭，好，这个已经过时了。哇，尽量哭，哭对你的心肺功能会有正面的帮助。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好好，你要发脾气是吧？好好好，不要打坏东西，那个否则你要赔哦，那个要花钱的。好，你要让他有一个地方去发泄他的攻击力。哇，好好好，攻击力发挥了，发泄了之后，那我们再来谈你到底怎么了。好，所以你可以让他先把这样的内在的攻击力发泄出来，然后再来面对问题，问题真的会比较好解决啦。甚至发泄完了啊，也没什么了，大家懂吗？因为我们每个人本来就会有很多情绪了。很多情绪。好，我现在也很敢吵架，以前也是熟的忍耐啊，然后维持形象，现在也是开会开到一半不爽就走人了，就走人了。后来吵完了之后，事情其实解决得很快，然后吵完了也发现自己干嘛那么生气，原来自己里面有很多限制性的想法，又可能有很多累积的不满，可是我平常过去我没有讲，所以一旦又被挑起来，又被按到那个开关的时候，啪就跳，就弹起来了。可是各位，过去我连弹都不敢弹，忍耐，那个开关一直压着盖着，千万不要按到它。可是后来真的内伤，而且你事情还想不清楚，可是当你把这个攻击力发泄出来之后，好多事情好明白哦，你的这个情绪的来龙去脉就会在你的眼前，哇，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生气。大家听懂了吗？讲实例吗？林如要是没有这样来这里一直不断的在抱怨他儿子啊，抱怨他儿子不配合他，他能够发现自己原来有这么多的信念，是认为人生应该要好好念书，将来才会 顺利，才会有好的人生的这个信念，他怎么发现？他发现不了啊，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啊，只要没有一个让他痛苦的事情，然后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探索自己。好，现在大家知道了哈，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讲怎么去把攻击力释放出来。可是虽很多人就会跟我讲说，老师你这样讲做不到啊，做不到啊。今天癌疗还跟大家讲要白目一点，要厚脸皮一点，后来就有同学跟我反映说，老师你这样跳太快了，真的做不到啊，不做，否则你要我怎么样吗？齁，啊，叫你们守规矩，已经都得癌症了还要守规矩吗？齁啊，现在叫你们说健康，要健康的话一定要重视自己的感觉，所以要白目一点，人家在生气了你都不知道他在生气，齁，你就不会马上对号入座。齁，因为很多人别人生气你都会认为啊，我哪里做不好嘛，有没有？那白目一点的人有没有比较快乐？你都一直在对他生气，然后他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对他生气。好，那你现在要改换角色，你自己要当那个白目的人。玲珑，
对，那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说自己曾经那么痛苦过啊，我也在想说他带给我的意义是什么了。那其中第一样我就不讲，第二样我是觉得就是说他让我比较能够去同理别人的苦难啊，就是同理别人的痛苦。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这件事情也没什么，你干嘛痛苦成这种样子？就我就会想到，就是说别人看我，他也会觉得那没有什么。可是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他的罩门啊，那个东西你就是没有办法承受。那比如说像忧郁症，人家就讲说那个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然后吸干你周围所有人的能量。我因为我自己就是那时候很严重忧郁症，我现在再回想起来啊，我就觉得就是说因为我自己走过这样的路啊，我就比较能够去同理别人，就是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对他这么的痛苦，比较不会像以前这样好像觉得说啊，这个有什么，你干嘛，对，干嘛要这么痛苦，这么伤心，这么难过啊。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给我学到的第二个教训啊，啊，第一个教训可能是也不是启示啊，不要讲教训，教训很难听。对，那第一个启示是，他可能要激发我那种没有条件的爱呀、啊。但是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做不到。对，就是这样。
哎，好棒哦！无条件的爱，一辈子都要学，因为有你可能在短暂的片刻有无条件的爱，你绝对不会说没有这个经验。啊，可能他只能维持短短的时间。啊，当一个比较啦，或是一个冲突来了，啊，那种我们的控制啦，我们的条件就会出来了。可是各位，你一定体会过那种无条件的爱，啊，那是每个人都一定会有的经验。对，比如说林如同理别人好了，那个人又不是你的非亲非故，你为什么会同理他？这就是无条件的爱呀。是不是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乞丐，看到一个好可怜的事情，然后你好想伸出援手去帮助他，这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没错吧？好，这是人的天性，我们现在只是在学着怎么回到那个天性里面。好，因为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有太多的一些观念的一种，我们说学习也好，污染也好，为了要生存啊，为了要成长。可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啊，内在的这种无条件的爱是一种天性，是一种天性，所以你才会对不认识的人伸出你的手，有没有想去帮他的忙，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特质，那我们真的常常提醒自己去感受到自己那种有这种爱的能力。好，所以林如也会透过他的这个经验，他的爱的能力越来越能够流动，有没有？他越来越能够去看到别人的苦而感同身受，而伸出他的手去协助人家。好，这是一个很棒的过程。来，你要说话。来，
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哈、嗯，刚刚林罗在讲那个罗素的，你可以再讲一遍。
对，
第二段。
对对对。
第二句，什么痛苦，然后造就以后的美好，是吧？
没有，那个是延长寿讲的啦，他是哎
对，那我知道。
那我就在想说，因为说实在，我林如我是来这里才认识你哈，可是我可以感觉到你现在的美好，哎， 那其实那个意思是说你以前没有这么美好。然后对老师我很疑惑的是说，对啊，那到底，因为林鲁刚刚又讲得很气，真的是我至今都想骂出来了。可是我又感觉到你对这句话的那种生气，可是我现在又很疑惑说，你就是也因为这样痛苦，然后你造就你这样的美好，所以我想请教老师，我的矛盾在哪里？
好，
我的意思哈。
对对对，你麦克风也别这样晃来晃去啊。麦克风对着嘴，然后你可以用另外一只手。对，因为他在讲说林如过去也是痛苦，所以享受现在的快乐嘛，对不对？好，可是延长说那句话，假如你没有在经历的过程里面，你把它当成是你的人生观，哦，现在忍受痛苦，将来一定是美好的。其实这句话不见得会这样子。好，我现在的痛苦一定要忍耐吗？万一忍耐不过去呢？挂了呢？癌症的人就是这样子，超会忍耐的，忍耐到快要挂掉了嘛。可是林如他虽然就是有很多限制性的想法了，他的人生里面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啦。好啊，就他的人生来看，他那时候已经深陷痛苦。好，他在这个痛苦的过程里面，可是他并没有，那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我现在忍耐忍耐，我将来一定会快乐，因为他对未来他也根本没有希望，因为他那时候沉浸在他的问题里面，有没有？他一直在沉浸在他的问题里面。我们这么多人在讲，有时候我在讲一些观念给他听，他每次那个眼神你还记得吗？嘉贞老师立地公傻了，我不相信，有没有？大家作证，他有没有常常否定我？有啊，对啊，对于他的否定我是还蛮开心的啊，蛮开心的。所以其实林如是因为在那个过程里面，他那个时候并没有，这句话对他来讲其实没有太大意义，我这么说，他根本不想忍受那个痛苦，他只是找不到解决痛苦的方法了。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好，可是延长寿讲这句话，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延伸跟你的看法，可以有很多你的看法。好，那我也可以把它解释成说，哎，现在忍耐着念赛事心法这么痛苦，可是为了将来的快乐啊，我也可以这样讲啊，是不是？好，你现在可能比如说啦，我在很多年前我要做这个事情啊，要辅导个案，我连着听很多人的痛苦，哦，我坐立不安，哦，我也是觉得很痛苦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坐立不安啊，然后哇，听那么多人讲到我觉得我整个人也快爆炸了，都在听人家讲很多这种负面的情绪。好，可是呢，每一次再累，有个个案来了，我马上就好，没问题，马上又开始跟他互动，因为可以分享赛斯心法，一定是有一个支撑你的一个精神力量，否则你是不可能持续下去。那么假如你选择现在的痛苦，你要忍耐，为了将来的快乐，你一定是有一个支撑你的精神力量，否则你怎么忍耐这个痛苦？大部分的人都想赶快解决这个痛苦啊，好，不是在忍耐痛苦，而是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所以只好在那个痛苦里面。假如你有方法来面对你现在的痛苦，那干嘛要现在忍耐呢？我现在就来解决我的痛苦啊，是不是？我现在就可以来解决我的痛苦嘛。可以，你一定可以问，因为你叫长老。爱，无条件的爱，
爱是不是人要给薄一点就可以表现出你这无条件的爱？
哦，有时候给薄很麻烦的，因为它有两种可能啦。一个，我爸爸就讲说，哦，非常积极的，然后去协助别人，有的时候是为了，我说实话，有的时候要证明自己很有能力。啊，有一种这样的可能。好，那也有一种所谓的很鸡婆，是本来这个人的个性比较是掌控的，喜欢安排，虽然他真的是好意，他是好意，好，可是他很想安排别人来做什么样的事情，哦，这样对你会很好啊，你一定要怎么样。很多的志工会这样子，有没有？某某团体的很多志工会这样子吗？有没有？他有时候会比较勉强你要来参加什么活动啊，而人要穿一样的衣服啊，头发要弄一样的样子啊，好，然后他一直觉得说在这个可以帮你很多忙啊，什么什么的，他们是好意没有错，可是他们比较像是比较用自己的这种观点，对，强迫你一定要这样子了。好，那你看 真正无条件的爱，我接受对方可以是他自己，我可以接受对方不要按照我的话做，我可以接受对方也可以推翻我的话，可是我还是尊重他是可以成为他自己，那我只要你快乐就好了。我可以接受别人批判我嘛，可是我还是可以祝福他。好，他可以批判我，那这是他的观点，我不见得要接受他的观点，可是我也不见得要跟他针锋相对。好，因为我觉得跟他针锋相对没什么意思，我不想针锋相对，可是我可以也不接受他对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可以不要跟他针锋相对，可是我可以尊重他有讲话的权利，他有讲话的自由。大家懂我意思吗？啊，有很多程度上的不同，是不是？有些人真的很鸡婆，哎，帮你安排所有的事情，可是很烦呢。有没有？他意思说，很多妈妈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大部分的妈妈都是这样子，有没有？孩子啊，我跟你讲，吃这个东西有营养啊，对你的身体一定很有帮助啊，你一定要吃这个啊，有没有这样子？有啊。哦，孩子啊，你这么晚睡觉，身体一定会不好啊。哦，不要熬夜啊，熬夜怎么办呢？熬夜将来早上起来怎么样？然后将来的身体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你是不是好意？是啊，是好意啊。啊，你的小孩子就是喜欢当夜猫子啊。碰到这种时候，他完全不能听你的话，你要不要继续担忧下去？不要，想开一点。然后你可以怎么样？哦，那我自己早一点睡好了，因为我要我的行为配得上我的信念。我既然认为晚睡对身体不好，那我自己早一点去睡。哦，孩子，好吧，你的信念跟我的信念不一样，你晚一点睡也是健康的，可是妈妈的信念是太晚睡对身体不好，所以我早一点睡，为自己的信念负责，是不是这样子？对啊，孩子啊，你觉得不要念完大学，你的人生会比较有创造性，比较会有未来。那妈妈的信念是觉得一定要按部就班把学业完成，这样未来比较有保障。好，那妈妈去进行我自己的信念，那你可以，我尊重你的信念，我尊重你信念的选择，可不可以？对，我们嘴巴说尊重对方，好，尊重，可是内心里面在诅咒他，有没有？好，妈妈，不要讲妈妈，我们有时候讲话嘴巴讲好啦好啦，做你去啦做你去，心里面说你以后你就知，有没有？这句话就在诅咒他，你以后一定会有不好的下场。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嘴巴说好啦好啦，尊重他，说心里说好，我相信你一定会走上最适合你的道路，为什么不是送这句呢？怎么会说你以后你就知啊，一要一丢在你买还肉，你也会倒霉，对不对？对，对，对。我们有一个同学很好玩，然后孩子成绩已经够好了。第一次问说，老师他会不会考上一中？第二次问说，啊，我有发现一个比一中更好的学校。好啊，到底要怎么样？我好烦恼哦，到底要学哪个学校好？我说，是你被他，是恁家被他，到底谁要念呐？啊，今天有一个妈妈也是很烦恼，啊，因为他们女儿第一次的学测，她觉得还不已经可以了，可是女儿决定要考第二次的学测，第二次的叫什么基测，嗯，啊，哦，第一次叫基测，你看我就真的搞不清楚啊。哦 ，OK， 你看嘛，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小孩考试我都不懂。好，他们要考什么考什么我都没有搞清楚，可是他们还不是一路就考完了就念完了。可是有些妈妈比小孩更紧张，他还说还没有定案的时候，我这一个半月一定会睡眠不好，一定会非常紧张啊。他的小孩坚持要再考第二次，可是妈妈说不要考了，这样很辛苦，然后他一定要考第二次，然后他已经预告自己这一个半月一定会这个坐立不安，会很担忧。不过他很诚实的在表达他的感觉了，他的感觉就是这样子了，他感觉这样子。然后我就知道我真是有够混了，我后来真的相对于这么多认真负责任的妈妈，我实在是太混了，太混了。我儿子考大学的时候，什么叫直考？我以为直接去考试，我说本来就要直接去考试。他考完大学之后，我看到报纸才是哦，叫指定考试。叫直考，叫直考，那我还直接考试。 叫职考，你看我很混吧，可是他们把自己的事情都处理得很好啊，处理得很好啊，啊，所以有的时候自己头脑比较不清楚，混一点，小孩子就会比较精明一点，他们就会照顾自己的事情。然后我真的相对于看到很多妈妈的那种紧张担忧，啊，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是不是真的是太混了，我这个妈妈太混了，啊，可是说真的，到现在啊，我两个孩子跟我的互动，还有他们对自己的事情的一个责任感了，对，我想我混得好，混得好，好，那中间哈，真的我们的互动就很美好。很美好，那种美好就是在分享经验，分享生活的经验。我儿子就最近就传了一个，他说这是他有史以来听过最爆笑的公主彻夜未眠，有一个大陆版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哈，你有没有听过大陆版本？他们大陆不是有那个歌唱比赛吗？然后有一个在菜市场卖菜的太太哦，他的声音真的是歌剧的水准呢，可是他的歌词，他说我把那个歌词改了，鸭翅膀鸡翅膀什么，然后他所有的公主彻夜未眠里面的台词都是他的菜名，都是他的菜，他在卖的那些菜的菜名，好经典哦。而且可是他的高音哦也拉得非常高，他说他非常喜欢 Pavarotti， 所以他每次人家来买菜，他最开心的事情是可以唱歌给人家听，所以他卖的菜他是用唱的，而且唱歌剧菜市场版本的，哇，天哪，这个人对自己做的事情多么有信心，所以他去参加那个歌唱比赛。我还记得伊能静也是评审啊，哈，然后伊能静就说他越听越感动，好感动哦。后来他们三个评审一致通过，然后那个太太好开心哦，他说我可以完成我唱歌的梦想，所以他一边卖菜都一边在唱歌剧耶。他就是那个大陆上很乡下的那种太太耶，啊，那种胖太太那种，然后他的歌词每一个歌词都是菜名，什么红萝卜白萝卜青菜辣椒，他可是他是 Pavarotti 的那个公主彻夜未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没有听过？好，前次就是那个 Paul Pass 有没有？他那个卖手机的哈，其貌不扬的，哇，他一歌一曲轰动，后来又是那个苏珊大婶，有没有？哦，那么他们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可是都比不上这个卖菜的太太。哦，这个卖菜的太太真的是令人感动。对呀，啊，我觉得他给我们好大的启发哦。真的只有念书这条路吗？还是我们真的要费一点心力来建立我们孩子的自我价值感跟信心？啊，怎么样来协助我们的孩子他是有情绪处理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跟孩子在教育上面应该要着手的地方，好，着力点，怎么让我们的孩子有能力面对情绪，让我们的孩子觉得自己是一个这么棒的人，让我们的孩子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会有美好的结果，那个美好的结果是他想要的美好的结果。好，我都还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儿子要毕业了嘛，其实应该早就不用修什么学分，可是他还好忙，他又回过头去修大二大三通识教育，因为有一堂课就是专门在讲歌剧，啊，还有讲唱歌的方法什么的，他又回头去修这个课程。而且他最近最忙最忙的事情是在写小说，他们有一个三人小组，啊，不断的就是在讨论，每个礼拜都固定，啊，那么两三天哦，找一个什么咖啡厅啊或是干嘛的话，就一直在讨论他们的故事情节，科幻的，他说前所未有的题材，他非常认真哦，我都不敢笑，我都非常严肃的很认真的听他在分享。好，我说儿子啊，我只轻描淡说，儿子啊，最难的部分就是下笔把它写出来，他说嗯，我们要找一个代笔的人。他们是在讨论那个内容，好，然后非常的投入，非常的有信心，非常的说一定要把它出书，然后认为他们这个故事前所未有。哦，我都充满了赞叹的眼神看着他，虽然我心里面在想出书有那么容易吗？哦，你看我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个，哦，这样的声音，可是我尽可能的，我也会提醒我自己， 哇，好棒的梦想哦，好棒的梦，他们充满了那种天真的信任，天真的信任。可是你想想看啊，天真的相信他现在做的事情一定会成的这种心态，你说重不重要？好重要哦。可是我们的孩子很多天真信任的心态都被我们打击消磨殆尽，哎，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啊？他们做一件事情啊，你这样做没有用啊，他们告诉你说，妈妈我有一个梦想，我想要干什么啊，那样没有用，不成，不会成。我们有没有常常这样子会打击他们，对不对？我儿子有一次终于愿意唱歌剧给我听，他唱没两句我就啪我就笑出来了，因为那种很严肃很正统的要从腹部发生出来，我正在开车然后我就笑了。后来我儿子说，妈妈歌剧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你为什么要笑？后来他就再也不唱给我听了。后来遭遇到报应。后来我生日的时候，有一年生日我就求他，你一定要唱歌给我听，我花了这么多的学费啊，我都生日了你还不唱给我听。后来他说好，那他会去准备，他很慎重其事哦，他准备了两首还三首，然后呢就立了一个谱架，然后有他的谱，然后我跟他爸爸坐在前面就很严肃很认真的听，我绝对不可以笑，我已经叮咛过我自己绝对不可以笑。可是他唱完之后我心里想说，嗯，真的没什么天分。对，因为他的声音，有的时候人的声音那真的有的时候是天生的，好，唱歌剧有时候那个声音是天生的，虽然有些人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可是你看 Pavarotti 他就是天生，他不会看五线谱，哎，好，他的那个声音就是天生的，浑然天成。可是我还是觉得了不起，他学到现在没有中断过，四年了。他从高中高三的时候他心里想说，嗯，妈妈我想把我脑袋里面回响的声音把它唱出来，后来我就帮他找到老师了，还是学那个正统意大利歌剧的老师回来，刚好有一个朋友介绍，然后那个老师，我讲过这个笑话吗？讲过这个故事，那个老师第一次亲自到学生家里面去拜访，因为他很讶异，一个高三的男孩子怎么会想要学唱歌剧，又不是音乐班的，因为他的学生都是音乐班的，都是专业的。后来他第一次就带着他看谱唱歌，我儿子说，老师等等，你唱到哪里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五线谱不会看，他也不太会看五线谱。好，我在音乐上的这种才华一世英名被他毁于一旦，他完全都没有遗传到我一点音乐的这个素养。很好玩。可是你知道他坚持到现在，他坚持到现在，所以孩子有很多的潜力。我们有的时候都觉得只是为了好玩为了兴趣去做一件事情，我们会觉得不划算，要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的时间，好，可是而且还做一个他可能永远都不可能站在世界舞台上的梦想。可是 so what， 对啊，有什么关系。好，我们人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舍不得把时间花在浪费在快乐的事情上面，有没有？好，我们都在估算着最实际最有效用的事情，所以真的单单这个学习就够了，对我们来讲就是人生一个好大的学习。我现在也常常跟我自己讲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很习惯，我很习惯的这样从早到晚都在念这些东西，都在想这些事情，可是我现在都会让我自己一定要去做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吧，看看影片啦，好，把时间就带过去，不要让自己始终觉得每一个时刻都要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反过来想，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有意义。好，相信我们的孩子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有意义，哪怕他坐在那发呆，好，哪怕他在那一直幻想他会成为小说家，好，哪怕他现在唱这个歌剧，他根本，我真的觉得他的声音，天生的声音是很难在这个上面干嘛的了。可是我跟你讲哦，他现在变成我们家最有水准的，他可以告诉我这出歌剧哪一年哪一个版本什么人唱的最好听，他过去连字都懒得写的人，好，不是那么爱念书的人，他现在歌剧歌词他都用抄，自己用笔抄下来，反正现在打字就好了嘛，有没有？ 哎，然后他开始也会看五线谱，而且哈，以前连英文都念不好，现在要念意大利文、念法文、念俄文、念日文，因为要唱歌嘛，还有德文。对，他现在好有水准哦。哎，你知道吗？他在家里面，我常有时候我去看他，他不没有跟我住在一起，他跟奶奶住在一起。我去看他的时候，他都在听歌剧，哎，而且都是听那个很严肃的大粗的歌剧，哎，我觉得这个小孩有问题。然后他妹妹是听重金属摇滚乐，好，完全走两个路线。可是，哎，我都觉得，假如我们都用好欣赏、好崇拜的眼光，你去看看你的小孩，你真的会发现他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好值得你赞叹呢。比如说孩子辍学不上学，有没有不上学要不要很大的勇气啊？要，妈妈以前想要溜个课翘个课都不敢，可是你看你现在，哇，你真是好有勇气哦，干脆说不念就不念了。你看妈以前，哦，好多想做的事情都是死了不敢做，你现在竟然说不去上学就不去上学，而且也不担忧你的未来，好，也不担忧说你大学没念完将来可以怎么样，你竟然有这么大的勇气，好。哎，转一个想法，有没有觉得好轻松啊？好轻松。然后把一些自然的会发生的结果，他人生可能会碰到的一些挑战交还给他去面对，可是你要持续的祝福他，祝福他。对，人生太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了，太多太多了，讲不完。所以回到书上，你看我们从最低点开始来努力，这句话讲得好棒哦。你不要好高骛远，你不要希望自己马上，哎，一马上就登天了，好像什么都懂了。好，那包括我们在看待我们的孩子，只要我们对自己够宽容够接纳，我们在看待我们孩子的时候，你也比较能够接纳他，用着他的步骤慢慢的去体会人生。有的人快一点，有的人要经过很多曲折。好，有些孩子选择比较弯弯曲曲的人生道路，有些小孩子觉得前半段的人生很顺利嘛，可是各位，他后来也一定会要面对曲折的事情了。没有人一生就从头到尾就这样直直的过去，没有。没有，否则你就不用来学习了，对不对？大家有什么想法没有？说真的，我常常都觉得我好崇拜我的小孩，我是用崇拜哦。我常常会看到他们做了很多我不敢做的事情，好，他们会这么勇于去尝试我过去我自己我真的不敢尝试的事情。虽然当然他们还有他们的很多问题啦，我不是说都没有问题，他们究竟还年轻嘛，究竟还是在那个岁数里，好，究竟还是会有他们要体会的事情，好，可是我觉得我常常会让我自己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他们，好，用不同的一个心态，不是只有用妈妈的角度来看他们。我甚至会主动打电话给我儿子说，儿子啊，你都没有出现在我面前，我会以为我没有小孩耶。我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儿子。我写信给我女儿 email， 因为她最近都在忙着一些作品啊，他们要展览，她学美术的。我说，哎，我就会跟她讲说，哎，你有没有在想我啊？我常常都想你耶。好啊，你要是都不想我，我会觉得很孤单呢。然后我女儿就会回话说，有，我都有常常想你。好，那我就达到目的了。这做一点啊联系，因为我也要强迫我自己记得写信，哎，因为其实我也很少写，也很少打电话。我女儿回了学校，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哎，好，因为她也很忙，我也很忙。可是后来我就会叮咛我自己，我要主动做一点联系。好，我不是不在乎，而是每一天忙，一天一天就过去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刻意的为自己哈制造一点时间去做你觉得很想做，可是不要再拖，不要老是说没有时间。好，那去做，去跟他联系，去跟你的孩子做不同的沟通。像玲如，你就可以把你那个人家骂出五字经六字经的这个事情跟你儿子分享，你说，儿子，妈妈才发现原来我内心里面有这么强烈的渴望。为什么听到人家这样的发泄我这么快乐？你儿子一定会觉得你比较有趣比较可爱。哈哈，他听得下去了。 你看为什么？因为他变可爱了，他不在过去那个讲道理的妈妈，有没有？他以前讲道理，这位新同学不知道，他儿子会把门关上，你走开，我不要跟你讲哦。可是他现在可以讲话的时候，他儿子会听他讲的呀。
他不是像老师这样讲，他是讲滚。
哦，哎呦，我还太客气了。
没错，你还比较敦厚，讲的比较委婉。
嗯、哦，真的。
直接一句话，滚。
可是现在呢？哎妈，你再多讲一点。
还没有那么戏剧化的转变呢、啊，但是、嗯、但是至少就是说他在想什么哈、哦。虽然你觉得他想法实在是非常的幼稚，但是你就给他讲啊，你会听这样。
嗯哼，
就至少就是说，会有进步到就是说可以交谈啊。
哇，
以前是几乎没有办法交谈。
你看，这是了不起了不起的大要进。
对啊。
对，好棒哦，哦，对不对？很值得赞美这个妈妈的努力，嗯。
对啊，我也这样想，好像有想说，哎，亲子关系有改善就好，不要想太多，这样。
太棒了，好，来，这一章结束了，好，下一章的标题叫《从最底处向上重新来过：求生的意志》。好，因为接下来这个部分很重要。好，我们慢慢的看了哈，在几乎所有健康不良、不幸的生活条件或心身压力的事情里，都存在着否认、恐惧以及压抑的强烈味道。我今天在癌症团体，我就是跟我们的癌友在讲，好，我们几乎大部分的会生病的人的一些个性里，都有一个自我否定，非常的很多恐惧、担忧，还有一个什么压抑，非常压抑自己。那甚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个部分。他说，当涉及自杀时，这些便以他们最严重、最明显的方式被看到，尤其是在年轻人的自杀里面。什么意思？年轻人会去自杀，他一定是有自我否定，还有很多恐惧、担忧的想法，以及非常的压抑他的情绪。好，那他说，后来我们会讨论到一些与自杀有关的转世影响的特例，但目前我们将关心年轻人日益增加的自杀数字。在某个时候，大多数人会思考到他们自己死亡的可能性，那是对生活形式相当自然的反应。不过对某些人，死的想法仿佛变成挥之不去的执念，以至于他感觉上像是在逃避生活难题的一个方法。他甚至是在某些人脑海里形成了一种诱惑。我记得在不知道几年前哈，不是一直新闻上有讲很多青少年以割腕啊为一种好像时尚流行，有没有？手上常常一条一条的啊在割，好，虽然没有割到很深呐、啊，可是好像敢这么割下去是一种时尚，有没有？是一种能够觉得少年维特的烦恼，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书？好，青少年的那个烦恼，认为要用一些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情绪，好，甚至成为一种时尚，好，就是表示真的是在这种青少年的那种苦闷呐、啊。苦闷，哎，他们用这种方式在呈现。好，那这里在讲说，像很多人他自杀的一些想法会出现，会变成一种什么执念，你知道？那个执念也就认为，也许自杀还带着一种悲戚的美感，像日本人切腹自杀，在那一段时间有没有？是一种非常壮烈、悲戚的一种精神性的一种发挥。其实赛斯有讲到，有些人为什么要从事危险的行业，好，有些人为什么要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来了断自己，多多少少都有一种认为这种是一种精神能量极致的发挥，他们不想要死于平凡，他们想要用一种比较特别的、比较精彩的，他认为的比较特殊的那种方式来结束自己。好，所以有的时候像这样的一个死的想法，为什么会变成好像是一种执着的念头，有没有？好像以至于他感觉上是逃避生活难题的一个方法，可是呢他却在有些人的脑海里形成一种诱惑，好像觉得去自杀是一件凄美壮烈的事情。我跟你讲，青少年最有这种感觉了，因为我有， 我记得我在青少年的时候，我很向往这种凄美，然后悲剧。赛斯说，悲剧也是一种精神极致发挥的一种展现，悲剧。所以，像念哲学的人，像那个尼采害死人，有没有？很多这种存在主义家哈，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他们常会讨论到这种死亡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把死亡真的极致的美化了，对不对？美化了。所以为什么自杀对很多年轻人有的时候是一种很诱惑的一种很特别的一种壮烈凄美，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感觉，因为我曾经体会过，我有这种感觉。所以你会向往悲剧，有没有？向往生离死别，那种公主王子的，哦，好肤浅哦，肤浅的幸福感。到后来你就好渴望这种肤浅的幸福，平平淡淡的过一生哈，年纪到了你就哇，这种肤浅的幸福啊，太幸福了。好，来我们接着看。可是呢，在所有存在的推动力是存在的欲望，朝向表达发展和完成的推动力。考虑自杀的人，有些相信死后的生命，有些则否。而以最深的说法，所有的死亡多少都是自杀性的，如果想要幸存的话，肉体生命必须结束。不过呢，有某些促进自杀活动的条件，而许多宗教和社会虽然不是全部，曾对终止一个人的自己的生命持有极大的争议。好，我们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存在的欲望，我们想要活着，我们想要表现，啊，因为生命即表现，我们希望在活着的时候能够竭尽所能的去表现我生命独特的那个美，独特的那个独特性，啊，展现你生命的独特性，啊，这就是一种存在的欲望，它是一个很大，啊，要让你想活下去的推动力，啊，那你看朝向表达发展和完成的推动力，考虑自杀的人，有些人相信死后还有来生，有些人觉得没有来生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他说所有的死亡多少都是自杀性的。怎么讲？你看，包括你得癌症，包括你得任何意外死亡或什么的，赛斯不是说灵魂都知道你什么时候要死吗？啊，多多少少是你自己啊，也参与了这一场意外也好，或是死亡生命结束的一个安排，多少你都参与了这个安排。好，所以为什么说每一个死亡多少都牵涉到是一种自杀性，是因为你的灵魂觉得够了啊，够了。他下面那句话有没有很好玩？如果想要幸存的话，肉体生命必须结束。赛斯说哈，死亡跟活着它其实只是一体两面，是两个面相，它们的意义是相同。没有死亡其实就不会重生，好，没有死亡就不会有生命，好，生命跟死亡它是同时存在的一个叫事情的一体两面，生命的非常自然的不同的一个面相而已。可是呢，死亡代表着重生，死亡代表着新的开始。假如没有死亡，你是没有新的开始，所以你一定要有死亡。好，你一定会死了。好，而且你一定要有死亡，生命才得以延续。听起来很吊诡，可是其实你想想看，假如没有死亡这件事情，有没有看过那个吸血鬼的啊，长生不老，有没有啊，那种电影嘛哈，他们因为自己不能死而感到极大的痛苦。好，这里说你要幸存下去，就说你再度找到你存在的推动力。有的时候不是在你这一世的人生可以再来得及的，你知道 可以完成的。你这一生的人生，有的时候你觉得够了，你实在活不下去了。好像我们说义勇，啊，他觉得他这一生到目前为止他觉得够了，所以他透过死亡好来重新活过。大家懂我意思吗？好，赛斯在《灵魂永生》探讨死亡的部分就是这么说的。好，你透过一个所谓看起来的死亡，可是事实上你是准备要重生了。好，回到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赛斯也说我们一直都在大大小小的那些死亡的过程里面，你的细胞死了又会再生，这也是死亡的过程。啊，你晚上睡眠，你睡着了，第二天又醒来了，你已经经过了死亡的过程。好，假如你还能够清醒的做梦，我在这个礼拜二上课有讲到，假如你还能够清醒的做梦，你甚至于还可以清醒的做灵魂出体，那事实上死亡时候的感觉就像这个样子，你已经体会到死亡的感觉了。好，所以换句话说，从一个更大的更大的一个意识层面来看，肉体的死亡不过就有点像是你睡着了又醒来了，睡觉了然后第二天醒来了重生了，然后真正的所谓判断叫做死亡，不过就是你睡着了跟醒来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好，拉得很长。好，可是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在死亡又复活的过程里面。那在我们的物质实相在讲的死亡的定义，不过就是你睡着了可是没有马上醒来，好，第二天天亮了你没有醒来，你的睡着的时间拉长了，你的意识离开肉体的时间拉长了，可是意识没有因为肉体死亡、肉体的灭绝而消失吗？意识开始就要准备另外一个人生的开始，那你把它想成睡着了又要醒过来，差不多是这个感觉，只是时间拉得比较长，在我们的感知里面。现在大家明白吗？好，那在宗教上面有没有很大部分宗教有没有比较指责自杀的行为？因为对，圣经说自杀的人会下18层地狱，对不对？好，会接受很多的这种惩罚，因为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不对的。好，可是赛斯在后面会讲到，其实好，自杀你不会下18层地狱，好，你可以安心的自杀，不是那个意思啦，不是说你可以安心的自杀，好，而是他对自杀有另外一些看法，很精彩。那我们下一次再下个礼拜再谈。好，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地方。好，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所以你的肉体生命必须结束，因为你在这个肉体的生命过程里面，你已经觉得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只要你没有透过肉体的死亡，你没有办法再度重生，有没有？再来给你一个机会，再去找到存在的推动力。好，过去有自杀行为经验的人，你在这一世的一个新的学习里面，你还是要去面对你那时候去自杀没有解决的那些问题。好，赛斯会说这个叫做学习，这不是惩罚，就是这个意思。好，来，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或是想分享的？是啊，其实没有意外，赛斯说没有意外，其实也都是你灵魂同意的。好，我们看似好像是意外的事件，我爸爸慢走，好，看似像看似像是意外，可是我们都说是灵魂其实早就已经决定了，他参与其中。对，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或者想要问的？啊，好好，
哦， 我那个我有一个小女儿，然后她的那个皮肤过敏的状况哈，就是这一个月来非常的严重。那我是跟她，我就想说用这样子比较身心灵的方式跟她沟通，因为她也之前不太愿意去看医生。嗯。那我知道说看医生也没有用啦，你只是拿药一直查一直查，查到民国几年不知道。嗯。那我跟她说，她可以试着跟她的这个伤口对话。结果这个小孩子昨天居然回我，啊，你不要跟我讲那个没有科学根据的话。对，然后我就，
他多大呀？
很无眼的看着他，国一，
国一生。
对，可是之前他其实他也会试着，就是跟他的身体对话，如果有某些状况的时候，他之前他也会这么做，但是是有效果的。
嗯哼。
但是这一次我不知道他的态度为什么就是是这个样子。
嗯，
对。然后我就很无眼的看着他。
嗯
嗯，对，然后就先把这个问题放在自己的心里。
嗯，
对，
嗯，
然后还在想说我要怎么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哎，对，我刚突然有个感觉，青少年哈，就是对对他身边发生的事情啊，对他的生活，我觉得青少年就是有一种对很多事情有一种叛逆性的想法。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哈，你去回想到你青少年的时候。我那些我比如说对自杀的向往啦哈，一些比较现在想来还蛮扭曲的一些感觉都是在青少年时候发生的。好，那比如说我们在跟他讲，哎呀，你可以跟皮肤对话，你可以跟自己身体对话什么的哈，怎么说，听起来在青少年的感觉里面听起来太娘娘腔了，我不知道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好，就像自杀的念头是时髦，割自己是一种时尚，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意思吗？对我们的那个内在的一种，我说过七的倍数是人的能量，有没有？人全身上下细胞要太旧换新的时候，七的倍数，国一快到国二了，啊，有很多的叛逆，很多开始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要迸发出来了，他不太愿意接受人家给他的一些看法。虽然他心里面觉得有道理，可是要是我不忤逆你，我不反对你，表示我实在我并没有长大。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青少年有的时候都要假装自己已经长大了，什么都懂，你不用告诉我，可是他真的什么都不懂，可是他要觉得他应该要懂。有的时候不是他故意的，不是他故意的。好，因为我觉得青少年内在里面的那个能量的爆发，他们自己也很难受。而我看到大部分青少年父母亲都觉得最叛逆最难搞，有没有？可是他也觉得自己很难搞，可是他也说不上个所以然。好，没有关系，他现在不接受没有关系，可是你怎么知道他私底下没有这样子做？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跟他催眠了一些观念，他偶尔自己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他那种比较娘娘腔的，好，比较人云亦云的，比较没有比较怎么讲，比较不叛逆的那个个性，可能在他私底下会表现，可是在人的面前都要表现很酷的样子。哎，好好玩，你去观察青少年，我自己过去我都想到也会这样子。你在从人家的面前走过去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大家好像都在看你，然后你就要装成那种蛮不在乎的样子。有些男生呢就耍酷，有没有？有些女孩子就装冷漠，因为冷艳比较吸引人。冷艳，我真的就看到那个路上一些青少年，有时候我会注意看，然后有这种国中生，你看到他们每个人的就要展现自己，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尤其现在的孩子更有一些变化的能力，有没有？搞头发，他们头发可以留长，我们过去不行嘛。可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头发好多花样？那个都是在。他们真的不是故意的，而是生命一直在引导他们怎么样去看到他们自己的独特性也好，看到他们有一种我再也不是小孩子都要听你的，我开始要成为我自己，这种生命的动力就是存在的推动力，他要成为他自己。好，所以我觉得当他在哎呀你那个没什么，哎呀我才不要听你那个，你不要气馁，有时候那个也只是一种时尚，反对是一种时尚，反对是一个青少年心态里面的时髦的
一种表现，大家觉得呢？啊，你可以往这个上面去想想看，他要是啊，没关系，没关系，好，那就用你的方法好了。
他是从小就很有自己的想法，
那就更是这样子了。对，
那但是那个皮肤过敏，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
皮肤过敏哈，跟人际关系、跟环境，好，甚至他对自己的看法。
在更深层的那个心理意识里头，
对，好，跟整个大环境的一种可能不协调。皮肤是跟别人接触的第一层嘛，跟环境接触最表层的地方。其实很多人都有皮肤病的问题，有没有？好，那我其实怎么发现？因为最简单，我婆婆哈，她有非常严重的异位性皮肤炎。可是我婆婆就是一个非常守礼的人，她不太跟人家碰触的，因为要很守礼。刚开始我要抱他，要亲他，他是不自在的，而且他很怕侵犯了别人，可是他也不让人家占他的便宜。好，那种分际守得非常的严格的，所以各位你知道吗？常常被拥抱、被抚摸的人，应该比较不会有皮肤病。
所以我们在妈妈的那个，所以我们在妈妈的那个角色里，我们是。也可以常为他做这样的事，
只要他好青少年，
可是他会排斥我们。
对呀、
啊，
对
呀、
啊，因为对对对，用意念。
哦，想象中在对他
用意念，对、他真的不要你实际碰触他，可是你只要眼睛过去，你就已经在开始在帮他，好，心里面祝福他。对，我觉得就是用意念。好，那接受青少年，在他这个过程里面，他真的很多事情是为反对而反对。他不见得知道真的是怎么回事，而且他可能还听得觉得蛮有道理的。可是我都听你的话，那我怎么像青少年，对不对？我怎么来展现我的独特性呢？你不要讲青少年，我们到现在都还会这样子，我偏不。可是你默默的你都做了，有吗？你都照做。可是你的嘴巴上有那种自尊心，我偏不要，是不是这样子？会呀。好，所以我觉得青少年实在很可爱，他们搞不定自己。好，我们搞不定他，可是他也搞不定他自己，那就接受这段时间吧。对啊，
那基金会有没有为那种青少年开办的课程？
我的理想，我们去年的魔法学校就有青少年的班呢、啊，有到国一的孩子。
真的、哦？
对，有到国一。
去年不晓得这个讯息。
对，那我们今年暑假哈，我比较是要办教师的培训，老师赛斯魔法学校的老师的培训。我们有好多在学校里面教学的老师，他们开始用赛斯心法，觉得在教学上面有很大的帮助。那我想先跟老师这个团体做出来，我们就有更多的师资可以去协助孩子。好，甚至我在这里办魔法学校，也可以比较有多一点的老师资源来协助，不见得是学校的老师，他可能自己对教学很有兴趣，好，对辅导孩子很有兴趣，其实都可以来参加。好，我现在正在做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设计了。那我觉得，因为我听到很多老师的分享，我觉得哇，这个东西太有用了。他觉得赛斯心法对他们在教学、在处理学生的一些问题很有帮助，很有帮助。好，所以其实你就是你的孩子最佳的魔法老师。
正在学习这么做。
是啊，好，我们也下课了啦，也下课了。好，我们今天到此结束，谢谢大家。